干饭。那么但是呢，菲斯都要讨好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件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罗马刑法是代表法律的。那么是谁先提起的呢？是这个法官先提起的，你要不要跟我到耶路撒冷去，你让我在那里审判你。所以你要记得啊，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原告，保罗在这里根本是被告，这点我们要弄清楚的。保罗是被告，而且呢，保罗现在是在法律的底下，他所要做的不过是分辨就是了，因为他的确没有犯法，他的确是没有犯法，犹太人的律法、圣殿和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要这一点他是清楚的。那现在他是被犹太人告，而且呢，他是被罗马的这个官府提捉拿的，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状态底下。那么现在犹太人现在呢，这个罗马巡抚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吗？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把他引去了。这个很明显，这个官府这个官长并不知道犹太人的阴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圣的地方。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受圣灵教导的，也是受圣灵保护的，他知道这次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结果。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如果你真的要让我，无论你到耶路撒冷是被告，在罗马也是被告的话，那我宁可到罗马去做被告。所以他上诉于该撒。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根据这一节圣经来证明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告别人呢？不能的。因为我们如果读哥罗西前书那里的话很清楚，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讲这一段的目的主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保罗是应用了公民权，所以他是上诉于该撒。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年轻人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我们就去可以告我们的弟兄。你知道这是件最羞耻的事，根据主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他是公民，是罗马的公民。那正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是用三种语言，一个希伯来话，一个拉丁话，一个希腊语言。而保罗自己呢，他生在大树，一个文化城，他长在耶路撒冷，他是个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但同时他也是罗马人。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用这一个保罗，所以当他在那里写信给在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把一个改良的犹太教给他们，没有。你知道在雅各的脑子里面是充满认为说，福音不过是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人把割礼也带进来，把别的东西统统带进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不，在主的身上，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身上的的确确很清楚的，他怎么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呢？他给他们看见一个全封全族的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读哥罗西的话，你很清楚，在这里你一点没有犹太教的狭窄。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你们应该老早脱离世上的小学，那是说希腊的哲学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哥罗西身上，你就是说，或者这样，弟兄姊妹，你们很清楚， 在哥罗西上面圣经怎么说，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日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介着全封全族的基督，保罗提醒哥罗西人，你们不要，就是说这个福音不是个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你不能把那些东西带来。然后保罗也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原文就是哲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主，就这个就是希腊文化所带给人的。但这些东西呢，跑到哥罗西的圣徒中间。那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全族全封的基督。所以你看，这是保罗。那么就在这里面的时候，他提起一个安尼西姆。我们知道安尼西姆乃是罗马奴隶制度里面的一个逃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不只让推基古去，也让安尼西姆去。而保罗自己就是罗马人，他是很有感觉的。罗马一个自由身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感觉到自己很有地位的人。所有罗马的人那个阶级的观念几乎是长在他们的肉里面的，他们把奴隶不是当作一个人，是当作一个附属品，当作一个东西。他是罗马人，他也在罗马的国度里面经过，他也知道罗马人怎样的处事为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借着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借着保罗的背景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全有全封的一位。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很快地提一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那这一位全能全足的基督是看得见的，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像。他是什么样一看得见的像呢？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在原文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彰显的意思。所以这一位做了万主之主、万主王之王的基督，他乃是彰显我们的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一位包罗万有、这一位全主全封的基督，乃是叫人看见神的荣耀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一个保罗，他把这样荣耀的信息给了哥罗西人，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呢？当你读到腓利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主。当保罗在那里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你就想起我们的主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逃奴求情。因为我们个个都是安尼西姆，我们个个都是与主没有，可以说与主没有益处，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没有益处。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怀里，你知道神看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从前与神为仇为敌，那不止这样，我们亏欠了神。而且如果你读这里腓利门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腓利门呢、啊、他说这个保罗怎么说，他在你呀、啊、不拘是按肉体的，按主说他都是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当然知道按主说他当然是弟兄，但这里说按肉体阿尼西姆也是他的弟兄。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阿尼西姆实在来说是保释阿腓利门肉身的弟兄。那么这个肉身的弟兄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他的母亲，阿尼西姆的母亲就是个奴隶，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呢他一生下来一面是弟兄，但是一面也做了奴隶。他不能因为他是奴隶，不能因为说他是弟兄就不是奴隶了，这个没有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如果他的母亲不是奴隶的话，假设他是和腓利门一样的自由人，是他的兄弟，那他一定是在外荒唐，在外面放纵，结果到了放荡之财一无所有的时候，结果他把他自己卖了，做了弟兄，做了他的奴隶。 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点你就能看见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亚当就已经做了罪的奴隶，就像这个安尼西姆的母亲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经历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看见我们浪费资产，结果我们这是卖身为奴。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是远离父神的人。但是你看见，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你很就叫你，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叫你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这里好像是我们的主写了一封信给父神一样，在父神面前为我们这些逃脱的阿尼逃犯，这些阿尼西姆向我们的神求情。所以他怎么求呢？他说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都归在我的账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向主求，向父求情说：“你收纳他们，就像收纳我一样。他们就是我，这些逃奴就是我，所以我挂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账上。他下面说什么？我必偿还。你看见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的确偿还了一切。下面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亲笔写的字，我要负责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一面在这里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好像是保罗为着安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其实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和一幅的图画，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如何为着我们这些安尼西姆向父神求情。而且你看见，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亏欠，我们欠主多少都归在主的账上，他一定要偿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腓利门书恐怕是最好的一卷书，你能够描写给人看，今天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父神为着我们这些阿尼西姆向神来求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看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人，一个看见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的那一保罗，他自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请求，他的哀求，他所说我要偿还，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说我要偿还。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和一个做了基督的囚奴，他如何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你就想起我们的主。这个叫做基督，今天是叫人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却能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腓利门给我们看见。所以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想起保罗来，不能不想起那个被变化的保罗，不能不想起那个有意向的保罗，有了年纪的保罗，是被监禁的保罗。每次我们读腓利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我们的父神悦纳了，今天我们就成为阿尼西姆了，我们对神来讲就成为有益处的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一个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人，他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叫别人想起我们的主来。让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大家翻到 的一本书，腓立门书。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您各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实在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灵中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然后第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提马、布加也都会来我的圣经。弟兄们都知道，我们在几个主日的早晨，我们一同来看腓立门书。我们说过，保罗一共写了好几封书信，其中七封呢是特别是给众教会。
那有三封的书信是给个人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呢，如果我们这算一卷的话，还有就是提多书，还有就是腓立门书。但是虽然他写信给提多和提摩太，都提到永生神教会里面的事，那只有腓立门这本书完全是私函。保罗不只写过这样的一封私函，但只有这一封的私函是在圣灵的主宰底下被保留下来。那么更有人说，这个不只是私函，而且几乎是便条，是很短的一封的信。所提的呢是关于一个逃奴的事，那个逃奴的名字就叫做阿尼西姆。那么保罗呢就为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腓立门呢原来是一个大户的人家，哥罗西教会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而且我们知道他的信心和爱心是大大得着别人的称赞。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众圣徒的心都因着腓立门得着畅快。那现在我们曾经说过，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一卷非常个人的信？我们曾经找到一把钥匙，我们说过这封信和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借着推基古把那两封信带到以弗所和哥罗西。那么同一个时候呢，保罗写了腓立门书，所以就借着阿尼西姆的手把腓立门书亲自交给腓立门，所以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以弗所跟哥罗西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启示最高的，也是最深的。因为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意象比这个更高的。这样深的一个意象，这样高大的意象，是在写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所以你读哥罗西的时候，你实在看见那里不提到别的，就是提到 基督如何做教会的元首。那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基督与教会的意象，我们要说感谢主，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意象太大了。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常常把它挂在口里，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意象是基督与教会。好像如果有一天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看见了这个好像是很大的发现一样。我们刚刚得救，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个足以叫我们跳跃，叫我们喜乐。那么有一天呢，我们进步了，我们读了以弗所书，读了哥罗西书，结果我们看见一个大的意象，就是那个意象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宇宙人，头是在天上，这是哥罗西告诉我们，那个身体在地上，那是以弗所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乃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被这意象所吸引。但是很有一个危机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腓利门。因为你看见写以弗所和哥罗西的那一位，就是写腓利门的一位。当你读哥罗西和腓以弗所的时候，你觉得保罗是个伟大的保罗，是有启示的保罗。但是呢，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和你我一样，保罗是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而且为着福音手上带着捆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发现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腓利门书，并不是因为告诉我们单单的是思海，或者说光光是为着阿尼西姆的缘故，也是为着我们的缘故。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他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一个真的看见异象的人，他的意象能够组织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过程的。结果我们看见说，那个写以弗所书那个伟大的保罗，他是使徒，但是也是写腓利门书的那一位。而当他写了腓利门的时候，他没有凭着使徒来吩咐腓利门来接待来接待这个阿尼西姆，他凭着两点。他凭着哪两点呢？第一，就是凭着耶稣基督，耶稣的囚奴，他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受了捆绑。他凭着这一点，同时呢，他也凭着这有年纪的保罗。他不说他是罗马的囚奴，他也不说他是这个尼禄的囚奴，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奴。如果不是因为他做了爱的俘虏，他就不可能做罗马的俘虏。如果他当初是他自己的人的话，他就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有一天带着锁链能做了尼禄的俘虏，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没有理由做俘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他做了爱的俘虏，所以他让圣灵在他身上随意的雕刻。他是一个可塑形，或者可塑性最高最高的。他把自己当作愚昧，他比谁都智都智慧，他把自己当作愚昧，结果他变成耶稣基督的囚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异象才能变成我们的天职。从异象到天职当中必须经过十字架，那这是保罗的特点。保罗现在为什么能够劝能够求呢？因为他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记号。他不是因为他是使徒的地位，所以他可以多吩咐一点，他可以多命一点，不，他在这个情形里面，他说我求你，我本来在基督里，我有足够的胆量可以吩咐你行合宜的事。我知道我这样做在基督里，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做是合宜的，但是我宁可求你。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灵，这是一个看见大异象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异象越大的人，这个人应该是被主监禁的越厉害的人。保罗异象是那样的大，所以他身上有一根刺。约瑟的梦要实现，所 所以他要下被卖被恨下到坑里，然后下到埃及，然后下到地牢里面。当他降卑的时候他就升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能光做梦。有的人光有梦，结果就变成幻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碰见许多幻想的人，我们可以做许多的梦，但是约瑟的梦是能够实现的。为什么能够实现？如何的实现？那是用新约的话来说，那就是保罗能求的原理。他为什么能求阿尼西姆，能求腓力呢？因为他做了耶稣基督的囚。同时呢，他是了一个有年纪的保罗。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渐渐的成熟了。我们如果要认识一个意象高大的，能看见基督是你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人是个什么人呢？你看见保罗是个成熟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是小孩子说大人话，生命没有这样的生命，但是呢，我们要用很高很大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把史伯克林的话都倒背过来了，我们还是小孩子。话摆在史伯克林口里是合适的，放在我们的口里是不合适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腓力门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耶稣的羞辱，一个失去自由的人。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看见异象，也给我们看他如何能够活出他的异象来。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发亮的保罗，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弟兄姊妹，一个有了年纪的人就是快睡了的人，快睡的人就是几乎他要向大卫说，我醒了的时候有了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有了你的形象我们就心满意足？为什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是用我们的一生要雕刻我们，要制造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有年纪的人，但是不是老奸巨猾，一个乃是个成熟的人。等到我们快睡的时候，就表示快到终点的时候，就表示说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储蓄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身上。现在你要碰见，你能看见主的荣耀，你能看见那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光景。这就是成，这就是有了年纪的保罗的意思。所以保罗凭着这两点来求腓力门，为阿尼西姆求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面是解释以弗所和哥罗西写信的人，写那两本书的人是个怎样的人。那同时呢，腓力门也是一把钥匙，让我们来解开以弗所和哥罗西。换另外一句话说，哥罗西和以弗所书如果没有腓力门书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个意象讲成是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我说过是地上找不到，连天上也找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腓力门给不只给我们看见阿尼西姆，更给我们看见那有年纪的保罗，也更给我们看见一个身上有十字架记号的人，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奉献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卷书太重要了，但是很可惜，一般人总是把它归类归到诗函里面去。每次讲到以弗所、讲到哥罗西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腓力门。如果没有腓力门的话，我们个个都是在云彩里面，我们会讲，我们会唱，但是我们不一定能生活那个光景。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写腓力门的时候，证明他是有以弗所意向的，也是有哥林所意向的。他知道教会如何，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元首，他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因为基督太大了，所以当基督在他困锁里面，在苦难里面，在十字架里面生了阿尼西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体贴基督的心肠，他知道阿尼西姆乃是基督的心上人。你接纳阿尼西姆就是接待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太大了， 所以阿尼西姆现在他的分量在保罗的心中太重太重，大到一个地步，他虽然是一个保罗，虽然他是个大使，他不知道要接见多少人，在监狱里面他还要传道，还要接待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个有意向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是一个可以说当时的一个青年才俊，他非常非常忙碌。但是最忙碌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人他的信是最要紧，有一个人他的前途最要紧。这个人在罗马国度里面是没有地位的，罗马保罗自己就是罗马人，罗马在罗马的制度底下，特别奴隶制度底下，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有的版图里面有6000万奴隶，而这个6000万奴隶不是6000万个人，乃是6000万个零件。如果是零件的话，是家具的话，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保罗是一个非常讲效率主义的人，他的时间不能浪费，在他百忙之中，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路加比阿尼西姆大多了，彼得比阿尼西姆大多，有许多人比阿尼西姆更大。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有一个人是主的心上人，只要有一个人是主在十字架上苦难生下来的，只要有一个人，如果你接纳主，就是接纳他，就是接纳主的话，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就是最大。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在众圣徒中间，所有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阿尼西姆是代表众圣徒中最小的。弟兄姊妹，在世界上这个人可以有可以没有，这是人的感觉。如因为保罗自己是罗马人，他有那个感，他知道说这样的人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就是他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能没有他。因着阿尼西姆是主的心上人，结果变成保罗的心上人。因着我们的主是在苦难里面生了阿尼西姆，结果就变作保罗在他的困锁里面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因着他知道说，接纳阿尼西姆，接纳这个奴隶，接纳人认为不，这人认为这个万物中的渣滓，是社会中的渣滓，他只要认为这样接纳他，就是接纳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以自己所学的来劝腓利门。他说，如果你接纳阿尼西姆，就是接纳我。为了这个缘故，他太大了。阿尼西姆大人的地步，他要写这封信为阿尼西姆求情。他自己关在监牢里面，他需要别人接济，他需要别人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若亏欠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一个人像奴隶一样是个零件，每一个人都是儿女，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心上人，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一块肉。你接纳他就是接纳我，你恨他就是恨我，你爱他你就是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讲教会，讲地方教会，讲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在唱高调，我们在这里要推一个运动，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产生一个新的运动。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要腓利门书能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能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所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苦难里面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即使他是阿尼西姆，都是我们的心上人，都是我们。所以千万不要讲你们，也千万不要讲他们，因为你割他的肉就是割你的肉，你伤他就是伤你。因此我们能不能有一天被主带到这样的地步？保罗是这样，所以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是言行一致，他看见的和他生活是一个，他不是说讲教会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件事，然后这是另外一件事，没有。他因为尊主为大，因为认为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让基督去守卫，居首位到一个地步，所以阿尼的是西姆的遭遇和他的前途变成最重要的，所以他百忙之间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一封信弟兄姊妹，什么人眼都能逃得过去，逃不过圣灵的眼睛。圣灵看见这封信，非要扣住这封信，而且一定要摆在神的话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是怎样的保罗，一个所谓基督耶稣的囚奴是个怎样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为着腓利门书我们要谢谢主。这样的话，你看见如果主在这里恢复一个见证，或者有什么教会的见证的话，那就不是理想，就不是空谈。基督是绝对在凡事上居首位，而且教会的确是他的身体。那不止这样，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那个爱子乃是看不见之神的像。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但是我们的主把他表明出来，我们的主把他彰显出来。那不止这样，今天教会为什么，基督为什么做教会的元首呢？那就是让他的身体能够彰显元首一切的丰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所有的人他必须要遮盖才可以。所以就着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穿衣服为什么要很端庄，为什么要合宜呢？因为原因在这里，原因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原则就是身体不能够过分的暴露的。什么时候过分的暴露？就是彰显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今天我们身体需要有相当的遮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身体上面，只叫人看见头的，只叫人看见元首，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给人看见我们这里人有多少，这样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来造成，你可以造成一种情况，你可以造成一种现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乃是看见在元首里面所有的丰富。你看见一个姊妹弹钢琴的时候，她在一分钟之内不知道可以发出几千个命令，她的眼睛的动作不知道有多快。当她在那里弹的时候，你光是看见她的手快吗？不，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在发挥她头脑里面，她所有头脑里面的智慧，把她整个的人发表出来，这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无论就个人，无论就团体，总是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我们，看见身体是件羞耻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传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叫基督为教会舍己。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见证不是教会，我们的见证应该是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你传教会传太多了，什么那个羞耻等于什么呢？那个羞耻就等于身体上那个遮盖地方太少的羞耻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地方应该显露的，就是我们的头，那就是基督元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要表现的，不是我们，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腓利门给，这是哥罗西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保罗是不是如此呢？保罗果然是如此。当他写保罗书信的时候，当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点什么呢？我们看见 当他写那个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面读一面在那里读，一面在那里所有读圣经的在那里读的时候，很稀奇。你不能说这个腓利门是个预表，你讲不上来。圣经里面你很难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是个预表，很多地方你很难讲他，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这个我们知道，摩西是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但如果你硬要强解，硬要解说在这里保罗是有一种预表，这个非常非常难解。所以读圣经这里有难处。那么马丁路德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的安尼西姆，我们都是陶奴，这个很清楚。所以不管你读圣经读来读去啊，你不能不读到主的身上。在这里啊，你不可能不想到当保罗为安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求情。所以你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怎么为我们求情的。那一次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知道那句话你把它翻成腓利门的话是什么话吗？你如果把它翻成腓利门的话，就是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偿还，这是十字架上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虽然主没有用这个讲这个字，但实在说来，他在十字架上面所用血所写下来的就是我必偿还。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比保罗亲笔所写的还有分量。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那么是不是保罗是主的预表呢？从预表学上来讲，我现在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明明看见是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怎么可能会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求情呢？因为感谢主，因为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保罗在这所彰显的光景，叫我们不能不想起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磨成神的形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人看到你呢，老想你呢，还是想主？这个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有的这个弟兄姊妹把衣服太注意打扮了，或者头发太特别了，结果人一直注意你；或者说一个人太有口才了，太会讲了，人一直注意他。但是弟兄姊妹，一个见过这个最伟大的布道家，就是这个穆迪的人，他说你和穆迪谈话谈几分钟啊？他说呢，第一个他说第一他的谈呢，他说你就忘记穆迪了，你只想起穆迪所侍奉那位主。他等一等，再过几分钟连你自己也忘记了。你知道你去，他主要是要去跟穆迪在那谈话的，跟他三谈两谈呢，他以为他来的是慕名而来，他想啊，我如果没有错，这个人好像是记者，他想知道这个穆迪一生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到底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就很奇怪，你没有和他谈几分钟，根本他就看不见穆迪这个人，只看见穆迪的主，只叫人想起主。而且因着他看见那个主，结果他也忘记他自己，他来访问的，结果他自己这个人也忘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很简单一件事，当我们到了有了年纪的时候，当我们快睡以前，我们就要到那一天早晨，我们要向大卫说，我有了你形象，我就心满意足。那证明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遗憾的是不是我们睡的时候如何，遗憾的是我们如果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主的形象，我们就不能满足。我们一所谓中国人所谓盖棺论定，弟兄姊妹，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基督徒不是盖棺论定，基督徒是从复活来论定的。当你复活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主的形象，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感谢主，那一天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有主的形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问题在这里，我们给人的印象什么印象？我们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形象呢，还是我们给别人的形象不是别人就是主自己？人一碰见我们，三碰两碰，人不是觉得这个人很有口才，这个人很有学问，这个人很有地位，没有，这个人他能说在我这个人身上我碰见主了，我不能不想到他所做，他一举一动叫我不能不想到主。 这是腓利门。你读腓利门书的明明是保罗的故事，明明是保罗求情的故事，你读来读去变成十字架上求情的故事，那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有年纪的保罗。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点就打开了整本的哥罗西书。那我们再进一步定制，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不只打开了哥罗西书，也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就是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姊妹，这个话我们已经讲过了，当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不是吩咐，保罗乃是求。他求的时候，他是用爱来求腓利门的。那么求的时候，他怎么介绍腓利门的？我们说过，他最少介绍了三。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我困锁中所生的儿子。第二，他说是我的心上的人。第三呢，他说你接纳他，就如你收纳他，就如收纳我一样。在这里，保罗有一个方程式，他让那一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卑贱的奴隶阿尼西姆，竟然能够等于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尊贵的一个保罗。其实保罗不止在罗马帝国里面是尊贵的，在神的国里面也是尊贵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就是你接纳保接纳阿尼西姆，就是接纳保罗。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是一个懂得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因着这个缘故，所有啊像阿尼西姆这样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保罗的感觉。那因着保罗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看看一个人到底认不认识这什么是教会。你不要问说他读过教会立场没有，你也不要问他说他读过工作在世没有，你更不要问他说他读过教会的路没有，这些读了都没有用的。一个认不认识教会的人，你看看他的情形像不像腓利门所说的情形。我们上一次已经举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腓利门是他的弟兄，腓利门是他用福音生的，所以他告诉腓利门说，他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姊妹，腓利门在什么地方亏欠保罗呢？大概是前几年的时候，他从老底家或者从这个哥罗西到了以弗所，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他大概听了保罗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生了他。保罗在他身上当然像父亲一样，他能够运用父亲的权柄对他。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巴不得能够侍奉保罗，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啊，是问和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啊，这个以巴弗从哪里来？以巴弗就是从哥罗西来。那么哥罗西的人呢，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爱保罗爱这个地步啊，是千里迢迢的从这个哥罗西那个地方就到了罗马，不止到了罗马呢，而且他宁可愿意和保罗一同坐监，他自己没有犯罪，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坐监，没有这个理由，他就是因为要服侍保罗，所以他宁可自己也像一个犯人一样，他如果到了晚上十点钟宵禁的话，保罗没有自由，他也没有自由。你知道这是哥罗西的人哦，那些弟兄怎么爱保罗？你看见真是好像这个什么都愿意摆上，这是一把。那在我们知道说，在哥罗西教会里面，难道只有以巴弗这样蒙恩吗？最少有一个人也这样蒙恩。我们叫腓利门，你如果读腓利门前一半的，你知道腓利门是个蒙恩的人。所以如果腓利门可以的话，我想腓利门也愿意跟从以巴弗的脚中，有一天也能够到以罗马，也能和他一同坐监，也能一同来服侍他。那么现在好了，感谢主啊，这个从本来呀、啊，这个你知道阿尼西姆逃到罗马，他以为说没有人看得见呢，现在可以消失在人群里面，他可以还我的自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千错万错碰到保罗，那么接着又在千错万错在保罗身上碰见我们的主，那还不要紧，碰见我们的主还不要紧，还碰到以巴弗。 如果没有碰到一巴符啊，那么没有人晓得他是从腓力门那里跑来的。大概是一巴符啊，这个那一巴符到了罗马，哎，结果看见保罗，也看见阿尼西姆了，阿尼西姆在这里，那这下阿尼西姆怎么也逃不掉了。那感谢主，福音能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乐意拿着一封信回到他从前的主人。我们说过，他们新当时新的刑罚呢，是用火在你身上烫上一个记号，如果中的话，这个逃奴要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主的十字架能够感动也改变像阿尼西姆这样的拿着这封书信要回到腓力门那里去。那么在这个以前呢，这个阿尼西姆得救了。那么阿尼西姆如果得救的话，根据保罗他说，我本来有意思将他留下，他是我的心上人，我本来有意思要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来伺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
来伺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呢？因为这个阿尼西姆对于腓力门来讲不过是个零件，零件的意思就是可以有没有，也可以没有。现在呢，好不容易在保罗身边，保罗需要人伺候，而腓力门自己不能够来伺候保罗，现在派一个代表来替他伺候，怎么不好呢？那腓力门一定是好的，没有问题。如果保罗下这个命令一这样说就没有问题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他第十四节，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熟的保罗，这是一个认识什么是教会的人，看见教会就是看见弟兄，看见弟兄不是看见这个弟兄比我属灵，还有比我这个人不属灵，或者我的地位比他高还是不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看见这个弟兄就看见主一样，在他的感觉里面，所以他尊重他到一个地步，他不能说我成熟了，我可以自由做一件事，我随便答应了，别人来问我说我可以或者说你可以不可以请你的儿子做一件事情，那我说我是父亲，我就可以决定替他决定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这样来做父亲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认识什么是教会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连于元首的，所以他尊重每一个肢体的感觉。不光是如果不清楚主的意思他不做，他不清楚弟兄们的意思他也不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清楚弟兄姊妹意思还要做，我们真是霸王硬上弓了。所以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难处呢？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我们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利益得到伸张，我们的意志得到伸张就可以了，别的我不管，我不管到底别人意思怎么样，那个弟兄明明觉得不赞成，我还要赞成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保罗他有一个思想，他知道这个思想腓力门一定是欢迎的，但他不敢，他不止决定，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在是一个认识教会的人，所以他说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他想到腓力门所学的功课，弟兄姊妹，把腓力门所学的每一个功课，虽然腓力门学习爱，但是保罗要腓力门学习爱的时候，那个爱要爱的甘心。弟兄姊妹，保罗处处都是从教育的着点来着想，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教会里就没有难处。我们知道这就是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如何在爱中能够建造自己。因着爱的缘故，虽然我是丈夫，我能够吩咐一声，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个人是基督耶稣的囚奴，是十字架的囚奴，十字架在他身上有记号。这样的人懂得什么是教会，否则的话，迟早有一天，当所谓的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他要做教皇的，在整个的运动里面，只有他说的话的算，他的话别人不肯说不的。如果有一个人反对的话，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反对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的认识教会的人，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不是这样。你记不记得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这个 在我为你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那伺候这个字还有考究，因为在希腊原文里这个伺候有两个字，有好几个字，其中有一个字啊，特别是指着奴隶的伺候，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阿尼西姆伺候腓利门，那个伺候就是奴隶伺候罗马的主人，那个伺候。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罗马奴隶啊是没有自己的，他没有财产，而且呢可以说他整个人呢就全部交给主人，主人可以打，主人可以骂，反正是他的零件就是。所以呢只要主人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是一个罗马的这个什么，这是一个罗马的君王，就罗马的自由人对一个罗马奴隶的要求。所以他们讲权柄是讲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不要忘记了，所谓纳粹讲权柄，所以世界上里面许多讲权柄那个讲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奴隶制度里面的讲法。意思就是说你抹杀了一个弟兄完全里面的自由，不管他的良心的，只要弟兄们，有的弟兄们可以讲到一个地步，只要弟兄们说一声，你把所有的玻璃打破，你统统打破，他向主负责，他向主负责，你向他负责。弟兄姊妹，凡是这样讲的，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手里一个茶杯，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个东西，就像奴隶一样。但如果他是个人，他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的顺服不能超过良心的。如果里面的良心不许可他，他可以说不。这是圣经里面讲权柄的权柄，这个不是今天人讲愚民政策的时候来讲那个讲这个权柄那样的讲法，圣经里没有的讲法。所以我们要记得，你看见没有，在罗马制度里面有这个极端的情形。但是你看见保罗是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替你伺候我。这是那个伺候，在原文那个字啊，不是奴隶伺候主人的伺候，那个伺候啊是所有这个伺候里面，如果你要按等级的，这是最高的一种。这个伺候我没办法翻译它，这个伺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对不对呀？那个执事啊，那个字根的跟那个伺候是一个意思。那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想把阿尼西姆留在那里伺候我，并不是像伺候你一样的伺候，我把他留在这里来伺候我是当作什么来伺候呢？是好像教会的执事来伺候一样。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的执事怎么回事，对不对？我知道有的聚会里面呢，这个执事们是专门收奉献的，这个收奉献他穿的是特别的体面，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脚底下他的皮鞋脚底下特别钉的铁钉的，所以呢他聚会里面走来夸他夸他，每一个人都听见他就知道他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是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你里面的感觉有几分尊荣的感觉。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用那个词，意思就是说让他来替你来伺候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让他像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一样的来服侍我。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感觉里面没有把阿尼西姆当作一个灵界，没有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一个在主面前成熟的人可以要求他所帮助的弟兄姊妹顺服他，像阿尼西姆顺服腓利门一样。在保罗的感觉不是，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个服侍不是那个服侍，是个自由身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不止这样，当他在那里吩咐，当他在那里劝阿尼西姆的，甚至于他后来用的一句话，他说我深信你必能够顺服，这证明说保罗身上有爱同时有权柄。他有权柄但不用权柄，他用的是爱。当他这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说保罗是彼得呢，我们都知道说腓利门是比他多低的多了，所以他可以说如果你把我当作父亲的话，如果你把我父亲的话，你就收纳他。保罗有没有这样说呢？保罗连这个话都没有。保罗怎么说？保罗对腓利门说，如果你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谦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圣经在教会里面不知道多属灵多前面的弟兄，他就是像有了年纪的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怎么求呢？他不是根据着他的权柄求，他是根据爱来求。他如果你是以我为同伴，就请你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里能够看见，这是一个认识什么是教会的人。那不止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保罗为什么能够认为阿尼西姆是我困锁中的儿子呢？为什么能够说他是我的心上人呢？为什么他就是我呢？我们刚才说过，这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因为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主，你不能不想起我们就是主的阿尼西，我们的确是主在患难中所生的，我们的确是主的心上人，我们的确是他。如果有人伤我们，如果有人逼迫我们，主说是逼迫他，所以主向保罗提出抗议，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啊，你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主说不，你逼迫我，你逼迫他就是逼迫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人看为下贱的、没有地位的、没有个格、没有格，连这个人连自己都不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看见教会。看见教会就是你看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你因为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在患难中生的，所以他是你的弟兄，因为他是主的心上人，所以也变成我们的心上人。因为他是主所悦纳的，悦纳他就是说今天神悦纳我们啊，悦纳我们就等于悦纳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弟兄是我的，你伤他你就是伤我。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干饭，那么但是呢菲斯都要讨好讨也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件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罗马刑法是代表法律的，那么是谁先提起的呢？是这个法官先提起的，你要不要跟我到耶路撒冷去，你让我在那里审判你。所以你要记得啊，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原告，保罗在这里根本是被告，这点我们要弄清楚的。保罗是被告，而且呢保罗现在是在法律的底下，他所要做的不过是分辨就是了，因为他的确没有犯法，他的确是没有犯法，犹太人的律法、圣殿和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要这一点他是清楚的。那现在他是被犹太人告，而且呢他是被罗马的这个这官府提捉拿的，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状态。那么现在犹太人现在呢这个到了这个他这个罗马巡抚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听我审断吗？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把他引去了。这个很明显，这个官府这个官长并不知道犹太人的阴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是我应当受圣的地方。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受圣灵教导的，也是受圣灵保护的人。他知道这次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结果。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如果你真的要让我，无论你到耶路撒冷是被告，在罗马也是被告的话，那我宁可到罗马去做被告。所以他上诉于该撒。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根据这一节圣经来证明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告别人呢？不能的。因为我们如果读哥罗西前书那里的话很清楚，那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 他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然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我讲这一段的目的主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保罗是应用了公民权，所以他是上诉于该撒。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年轻人就可以用那个做例子，我们就去可以告我们的弟兄。你知道这是今天最羞耻的事，根据主的话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他是公民，是罗马的公民。那正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是用三种语言，一个希伯来话，一个拉丁话，一个希腊语言，而保罗自己呢，他生在大树一个文化城，他长在耶路撒冷，他是个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但同时他也是罗马人。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用这一个保罗，所以当他在那里写信给在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把一个改良的犹太教给他们，没有。你知道在雅各的脑子里面是充满认为说福音不过是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人把哥里也带进来，把别的东西统统带进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不，在主的身上，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身上的的确确很清楚的，他怎么传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呢？他给他们看见一个全封全族的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读哥罗西的话，你很清楚在这里你一点没有犹太教的狭窄。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你们应该老早脱离世上的小学，那指的希腊的哲学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哥罗西身上，你就是说或者这样，弟兄姊妹，你们很清楚在哥罗西上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日数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借着全封全族的基督，保罗提醒哥罗西人，你们不要，就是说这个福音不是个改良的犹太教，所以你不能把那些东西带来。然后保罗也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原文就是哲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主，就是这个就是希腊文化所带给人的。但这些东西呢，跑到哥罗西的圣徒中间。那保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全族全封的基督。所以你看，这是保罗。那么就在这里面的时候，他提起一个阿尼西姆。我们知道阿尼西姆乃是罗马奴隶制度里面的一个逃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不只让推基古去，也让阿尼西姆去，而保罗自己就是罗马人，他是很有感觉的。罗马一个自由身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感觉到自己很有地位的人。所有罗马的人那个阶级的观念几乎是长在他们的肉里面的，他们把奴隶不是当作一个人，是当作一个附属品，当作一个东西。他是罗马人，他也在罗马的国度里面经过，他也知道罗马人怎样的处事为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借着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借着保罗的背景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全有全封的一位。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很快地提一下，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我们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那这一位全能全足的基督是看得见的，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像。他是什么样一看得见的像呢？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像在原文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彰显的意思。 所以这一位做了万主之主、万主王之王的基督，他乃是彰显我们的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一位包罗万有、这一位全主全丰的基督，乃是叫人看见神的荣耀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一个保罗，他把这样荣耀的信息给了哥罗西人，现在我们来看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生活呢？当你读到腓利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主。当保罗在那里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你就想起我们的主如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逃奴求情，因为我们个个都是安尼西姆，我们个个都是与主没有，可以说与主没有益处，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没有益处。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主的怀里，你知道神看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们从前与神为仇为敌，那不止这样，我们亏欠了神。而且如果你读这里腓利门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腓利门呢、啊、他说这个保罗怎么说，他在你呀、啊、不拘是按肉体的，按主说他都是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当然知道按主说他当然是弟兄，但这里说按肉体阿尼西姆也是他的弟兄。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阿尼西姆实在来说是保释阿腓利门肉身的弟兄。那么这个肉身的弟兄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他的母亲阿尼西姆的母亲就是个奴隶，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呢他一生下来一面是弟兄，但是一面也做了奴隶，他不能因为他是奴隶，不能因为说他是弟兄就不是奴隶了，这个没有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如果他的母亲不是奴隶的话，假设他是和腓利门一样的自由人，是他的兄弟，那他一定是在外荒唐，在外面放纵，结果到了放荡之财一无所有的时候，结果他把他自己卖了，做了弟兄，做了他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点你就能看见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罪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亚当就已经做了罪的奴隶，就像这个安尼西姆的母亲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经历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看见我们浪费资财，结果我们这是卖身为奴。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是远离父神的人。但是你看见，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你很就叫你，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叫你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这里好像是我们的主写了一封信给父神一样，在父神面前为我们这些逃脱的阿尼逃犯，这些阿尼西姆向我们的神求情。所以他怎么求呢？他说啊，他若亏负你或欠你，都归在我的账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向主求，向父求情说，你收纳他们，就像收纳我一样，他们就是我，这些逃奴就是我，所以我挂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账上，他下面说什么，我必偿还。你看见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的确偿还了一切。下面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亲笔写的字，我要负责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一面在这里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好像是保罗为着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其实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和一幅的图画，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如何为着我们这些阿尼西姆向父神求情。而且你看见，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亏欠， 我们欠主多少都归在主的账上，他一定要偿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腓立门书恐怕是最好的一卷书，你能够描写给人看，今天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父神为着我们这些阿尼西姆向神来求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看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人，一个看见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的那一保罗，他自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你读腓立门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我们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请求，他的哀求，他所说我要偿还，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说我要偿还。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和一个做了基督的囚奴，他如何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你就想起我们的主。这个叫做基督，今天是叫人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却能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腓立门给我们看见。所以你读腓立门的时候，你不能够不想起保罗来，不能不想起那个被变化的保罗，不能不想起那个有意象的保罗，有了年纪的保罗，是被监禁的保罗。每次我们读腓立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我们的父神悦纳了，今天我们就成为阿尼西姆了，我们对神来讲就成为有益处的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一个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人，他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叫别人想起我们的主来。让我们低头祷告。